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原大地世纪回眸的现场，我是节目主持人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闵居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呢，请到了这个闻名海外的这个政论家林峰林先生来到我们这个节目。林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好。
那么林先生的身份呢非常特别，他曾经在大陆呢住过21年，在香港呢也住过21年。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呢，大家等会儿听他口音呢就知道他是一个华侨。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呢，从海外呢因为这个心向社会主义，所以就回归中国大陆。那么进了中国大陆的时候刚好是50年代，所以看尽了这个中国大陆呢大概最惊涛骇浪的十几二十年。他自己在中国大陆一段成长的经过呢，可以说就反映了中国大陆这几十年来这个政治上的这个变化。那么后来离开大陆之后呢，他在海外有过很多的这些评论文章啦、或是节目，我相信这很多朋友呢在很多地方呢也见过他，所以今天非常高兴呢能够请到林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呢来跟朋友们来见面。那么林先生，我们刚刚这个简单介绍呢，您是这个华侨的背景，您是不是可以用几分钟时间简单再跟我们朋友们介绍一下您个人的成长经过？
我是华侨背景，但我并不是在印尼出生的，我出生是在重庆，当时是1938年，也正好就是抗战的时候，
是，
也是因为逃避战火才到印尼去的，所以等于说是也是一种被迫吧。
嗯，
当然跟一般人的被迫不完全一样，一般的这个像广东附近沿海的这个华侨到那边去呢是谋生，我们主要是逃避战火。
嗯。
那我的背景是，我的爸爸妈妈都是，那是北平啊，燕京大学毕业的。
嗯。
然后本来是毕业以后，他们1937毕业就到重庆去工作去教书，但是因为这个战争爆发，但是日本那个飞机开始轰炸了，轰炸重庆了，所以当时他们等于是我刚生出来，等于是宝贝嘛，是吧？所以为了逃避战火到印尼去了。然后在印尼嘛，开始在爪哇岛一个小城市叫苏楼，中爪哇的，那边是一个很淳朴的一个古城。他到那里嘛，就我爸爸到那里就当了一个，那边叫华侨公学，是一个中学，是一个小学跟初中的做校长。我妈妈嘛就教书，
嗯，
那么这样子嘛，我也就等于是我开始4岁我就开始进幼稚园，然后就是进小学，这样子成长起来的了。那么到抗战胜利以后，我们也知道，因为我们本来是我们这个第一代本来去印尼就是被迫的，因为我爸爸是厦门人呢，
是，
他在那个时候留两个妹妹，10岁，等于是家里有人接应了，但是他们心里一直想还是回到中国，所以抗战胜利以后嘛就开始做这个打算。那么但是问题，抗战胜利以后，但是中国
就
是处于内战时候，那么内战快结束的时候，因为当时他们，但是因为知识分子在当时来讲，思想都比较倾向比较走
左倾的
了，因为当时总觉得那个共产党代表一种新的希望，所以呢，随着内战快结束嘛，他们也就做这个回国的准备，所以当时我们就从首尔就搬到那个首都雅加达，因为当时回国都要经过雅加达那个坐船回来的。而其实他在学校教书的时候，实际上那也是当然我后来才知道的，就是我们一些年轻的老师啊，实际上都是有那个共产党的背景，不一定是共产党员，但可能是一些那是一个青年团的，或是一些外围组织的，所以他们很早就对我进行现在来看就叫做统战
啊。
所以我在9岁的时候就给我看那个斯诺那个西行漫记，就那个红星照耀他的中国，
是早了一点了，
对，所以当时虽然我很多都不太懂政治，但是至少对我们幼小的心灵比较知道一个所谓忠一个奸的，是吧？
嗯。
所以当时在我看到那本书，觉得共产党是属于忠的，国民党是属于奸的，所以因此呢，所以即使到了雅加达，特别进了那个初中、高中，本身都是一种那种就是进步学校，
就是左倾的学校，
就左倾学校，所以一直
是。那么你父亲本人是不是左倾呢？
我父亲本人也是属于左倾的，
也是比较左倾的，
所以这样子的话，就等于是从当时整个社会环境，包括我们的一些朋友里面呢，都是左倾的占大多数，所以因此呢，就是他那种思想， 对我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学校的教育，我们那时用的课本，
嗯，
实际上都是共产党的课本。
所以我的印象里面就是说，其实好像你的老师对你的影响好像更大一点，对不对？
对，老师的影响比父亲母亲更大。
嗯，
父亲母亲只能说是属于思想比较像开明的，
嗯，
比较能够接受新事物的。
嗯，
但是呢，就是说那些老师就本身就是用党的那种，党的教育政策，党的那个文宣，用那套东西来教育我的。
你就说你刚刚说是课本呐，啊嗯，然后给你读了这些课外教材，都是其实接近共产党宣传品嘛。
对，甚至学校开展的一些社会活动，
嗯，
也都是。比如说每年十月一号国庆节，
嗯，
组织一些活动，那本身都是拿那个什么五星旗啊那些，
哦，
那是非常非常不是一般的酌情的，就是真的，
就是已经相当程度的说的了，
啊啊，
它有点像是就是现在所谓的那种左派学校啦，或者根本就是那种海外的那种基地了，就像那么一种回事，
啊，
所以你就在这种背景底下成长，那你也觉得说接受一个共产中国是很自然的事情嘛。
对，而且因为他们当时所宣传的是共产党简直就是万无一失啊，都是，
嗯，
都是人类的这个最高理想。
嗯，
啊，但是看到报纸也完全看到了报纸，就不让我们看那种所谓反动报纸，说我们年纪轻，所以这样子的话就完全接受的就是等于是，如果说看到中国是什么缺点吗，就是，说是因为还比较贫穷，
嗯，
那是国民党遗留下来的，
嗯，
啊，然后其他的那共产党所要我们做的一些所有的事情几乎都是好像十全十美的，很理想主义的。
也就是说你从十七岁之后回大陆，那么在这个之前其实你的这个思想就已经开始慢慢向左走了，对不
对？
那你大概你现在回想起来你还记不记得你几岁时候下决心说你要回大陆去的？
那本来就是爸爸妈妈搬到雅加达就准备回大陆，
嗯，
那当然就是他回我们大人也跟着回了，
嗯，
但是一进了初中以后呢，就是说是因为那个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是吧，
嗯，
一个建国，然后我们就是所说的教育，就是那个学校的初中的校长是地下党员，那是后来我知道的，
哦，
所以呢等于是那个教育那个教务主任啊，应该是不是就是训育主任，是等于也是应该也是党员的，
嗯，
所以那个时候因为印象最深的就是说是那个抗美援朝就韩战，
嗯嗯，
那个时候嘛，这个我们就订立爱国公约，那爱国公约里面就很明确，就是我们不能看美国电影，
嗯，
也不能看反动报纸，
嗯，
所以等于把我们的思想就相当的禁锢在那种很特定的就是共产党的教育下面。
所以换句话说，那个时候其实那个左的背景已经非常强了。
对，已经非常强烈
强了。
而且我后来也很奇怪，他说不准看美国电影，不准看反动报纸。我们当时居然是在一年，我们居然也就不看了。这种不看本身除了一种自觉的，好像
自觉的在
爱国，
是
当然也有一种就是怕万一看的时候给学校的老师跟同学看到了，那会对我们就是很。
嗯，
一种不利，实际上我这回忆已经开始有点恐惧情，应该说也已经开始有点恐惧情绪，就那种政治压力啊，就在印尼我们都已经有这种压力了。
嗯，好，各位朋友，那么我们第一阶段呢就先进行到这里，休息一会儿之后回来呢，我们再接下来看看这个林峰先生在大陆上的遭遇，我们一会儿回来。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回到中原大地世纪回眸的现场。我们今天为各位请到的嘉宾呢是林峰先生。那么林先生，您刚刚提到说呢，您在17岁那年呢就回到了这个大陆。以当时大陆的政策来说呢，它是有一个比较优待的这个华侨政策。那么你就是当时这个政策的这个之下的受益人，算是可以这么说。
可以说，但其实所谓这个优待啊。
啊，
当然印象最深的就是说是那个当时参加这个高考啊，就是说是它里面规定，如果说是考试成绩跟其他国内同学是一样的话，
嗯，
那我们这个华侨跟那些少数民族就优先录取
啊。
另外所谓优待就是说我们从印尼回国，
嗯，
比如带自行车、手表、相机， 啊，就一箭之用的就可以免税。
哦，
但如果你都带了的话，你就要交税。但是这些东西你将来如果要卖掉的话，
嗯，
那也要补税。
哦，
大概只有这个优待吧。
嗯，那其他方面的并不多。
其他方面嘛，比如说进了大学以后，当然也组织是什么华侨小组之类的，就是说是给我们什么组织我们什么去旅游之类的了。别的其实其他方面也并没有太多那个。
嗯，因为我知道在有些地方呢，像这个福建呢、厦门呢，或者说潮湾呢这些地方呢，有些地方就是那华侨政策呢好像再宽一点点。那么回到去，如果说他华侨他受到斗争什么，可能轻一点。有那么情况，
这种两种情况，如果在大城市里面，所谓比较讲政策的，
是，
他是对你会稍微轻一点，
嗯，
但是在有些可能小城市反而糟糕，他不懂得政策，他觉得你个华侨，你过去生活这样好，为什么要回来？肯定有问题，
肯定有问题。
啊、所以如果别人不斗的话，可能偏偏就来斗你。
对、啊，我也看过这个情况，对，非常奇怪的。那就是您反正17岁回去了，那么后来没有多久进到人大历史系了。那么您可不可以谈谈，就是您第一为什么当时会选择这个系？第二，就进了这个系之后，您的一般的生活大概怎么样？您记忆是怎么样子的？
因为我在印尼家，因为家里是知识分子家庭了，所以比较喜欢看书之类的，特别是共产党的宣传嘛，它很多有通过这个文艺宣传呢、啊，还有那种历史的培养我们这个爱国情绪，就我看了不少这方面的书。虽然是回国的时候，也就是说选志愿的时候，一个考中国文学系，
嗯，
一个嘛就选中国历史，
嗯，
但第一年我没考上，文学系没考上，我就觉得。文学可能比较困难，所以我第二年考的时候我就选历史。那么人大是跟其他学校是7月15号考，但是人大跟一些什么电影学院啊、美术学院、音乐学院之类是7月1号。
哦、
所以我当时抱着玩玩的心情，
啊、
哦，斗一次临场的经验，所以去考。因为他当时历史系他没有中文系，所以我也就只能考这个历史系。他历史系两个专业，一个是中国革命史，一个是。马列主义基础，我马列主义基础看到这个理论很怕，所以我当然就写这个中国革命史，因为到底是
比较熟悉一点，
好像还是一个历史吧。
对，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就去试试看。结果一考上了以后，就是他一考上这个人大，你就后面那个15号的考试就不能再参加了。
哦，这样子
啊，所以呢，就说讲错就错，
就决定了
，就进去了。嗯
那个在这个进了大学之后，那个读书生活感觉怎么样？
开始读书生活，大家还是比较努力的了。
嗯，
但是嘛，因为这个人大家知道这个政治性很强的。
是啊。
我们有没有保送我不知道，但是一般的像我们班级里面30个人里面有20个是吊杆生，就所谓革命干部。考进来的还有3/3是那种就应届的高中毕业生，那我们等于算是应届的高中毕业生，虽然我有一年是在那补习的，是吧？然后这个当然这个里面除了一个是不是党团员以外，其他全是党团员。
哦，还有不是党团员的。
对，
那我倒相当清楚。
每个班级有一个党支部，有一个团支部，所以这样政治空气等于是非常的浓厚。
嗯，
特别是56年我们考进去的时候，正好苏共20大刚开完，
对，
然后发生这个波兰跟匈牙利事件，特别是那个布达佩斯起义，但我们当时叫做暴乱了。
对，
所以呢，当时就一开始发生这些事情，我们就学校里就一天到晚就一个做政治学习。
嗯。空气就比较紧了
啊，空气比较紧张，一直大家要谈这个党看法，然后进行教育，你有什么部队的看法要进行纠正，然后接下来就是说是那个第二年春天就是一个整风
了，
所以实际上就是整个这个学校里面，我就觉得这个政治空气很浓厚，而且后来因为搞政治运动，实际上我们书读的也不多。
嗯，不过人大就是你刚刚说的嘛，因为它原来就是一个政治空气比较浓厚的一个系。他也是专门为了培养这方面的人才了，所以你们的这个其实一般来说专业，他如果说你们可以候补，但你红跟不红呢，那个恐怕比较重要，
对，
对不对？所以如果说你们那小的出格出轨，他们把你纠正回来，纠正不来就放弃的了，是不是这样？
而且56年那个时候比较情况比较特殊，为什么56年1月不是那个像科学军军呢？
对，
但是一个优待知识分子，
是的。
所以呢，那一年就是我们考进去的时候是。 等于是我们这个系一共招了660个人，我们党史系有300个人，等于10个班。
哦，
所以我们后来我们说是小冒进，
嗯哼，
也因为那是一个冒进，也正好是知识分子政策，所以当时我们这个学生啊，就是等于是对我们阶级成分要求不高。
哦，
到第二年才变。
嗯哼，但问题就是第二年到了这个反右的时候呢，他等于就开始清洗阶级队伍了嘛。
对，
对不对？那很多人就该清出来就清出来了，啊，从大右到中右到小右都清出来了，啊。那么各位朋友，大概各位听到这里呢，已经慢慢晓得我们等会儿会谈什么问题。那现在我们又到了休息时间，休息一会儿之后呢，我们再回来谈谈底下更精彩的这访问。好，各位朋友，休息过后欢迎回到中原大地世纪回眸的现场。我们今天为各位访问的嘉宾是林峰先生。那么林先生，我们现在就差不多快要进入到这个反右运动了。那我知道您在反右运动当中呢也曾经被打到。那么在这个进到反右以前呢，我想还是再让这个朋友们呢再了解一下当时的背景。您可不可以回忆一下，就是从您回去就是差不多55年前后到57年这之间这2年当中啊，第一，您对社会的观察是什么？第二，您对政治的观察是什么？
我们在印尼的时候，当时就是刚才我讲的，对中国社会简直就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是没有苍蝇，没有蚊子。
嗯，
我们所做的思想准备嘛，就说是这个，只是说是吃苦，只要能够吃苦就不怕了。当然，后来回去以后，我除了在学校以外，在那个华侨补校，我知道我姨母那里，
嗯，
我姨父是一级教授
啊，哦，
等于也是高级知识分子圈子，所以接触到的人嘛，也是上层的人比较多，所以呢，对中国的社会并没有看到的像比较多的问题，
嗯，
但是就五六年暑假，我妈妈回来看我，那我们一起到厦门，因为我厦门人，我当时一到厦门就接触到我一些叔叔姑母。那生活就比较，就是相当贫困。
他们什么成分？
他们贫农。
贫哦。
但是我祖父是医生，也算是给批斗过的。
嗯哼。
但是我那个姑母跟叔父就生活就很差。
嗯。
他们也跟我埋怨这个，这个粮食不够吃，那个铜锣铜销，他们认为不好。
嗯哼。
所以这些给我，等于是我第一次听到一些比较不同的声音，
比较负面的东西，
嗯，就是那个时候。
可是你并没有亲身的体验，
但并没有亲身体验。但我看他们的房子，很那个很狭小啊，什么东西。当然，这个我也看到的，所以就是第一次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
所以你去到他们住的地方了？
对，
嗯，看到他们的真正生活了。
对，
嗯，
所以呢，就觉得是，当然也觉得这个，当然我当时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觉得这个未来也还是会好的。但是我也问了他们一下，就是那个金门战役，因为他在印尼的时候，那个金门战役，共产党是完全不承认有这个战役的。
对，
我也偷偷我叔父，我叔父说是有，的确是去了以后就没有回来，
就是1949那一场。
对，所以我就心里就当然就开始有一些我的想法，但是我也没有讲出来。但是回去的时候正好也是反胡风运动。
对，反胡风的时候。
所以当时虽然没有波及到自己，但是也听到一些什么所谓有人自杀了什么东西，
嗯，
特别看到有一些那个他们的信件被公布出来。我当然也有些自己想法，但是从总的来讲，我觉得是好像他们既然是反个命，好像你把他们的信件搜出来公布，好像也是理所当然了，啊，是吧？所以这些东西是当时我对整个社会大概是这样看的。
嗯，但一般来说就是，都市的生活跟这个农村生活还是有差距了。
对，还是有差距。
你待的这些地方的都市比较多嘛，
对
不对？对，
我在上海嘛，
在上海，
等于是生活环境都还是很好的。嗯，
所以一般来说，你并不会有感觉到说这个物质上的困难了什么，还没有嘛那时候。
对，还没有。嗯，
当然就了解到说这个乡下的贫困，但总觉得说那是传统的，将来会变好的，
对，
对不对？因为报上就这么说的嘛，对，
对
不对？你也就这么相信了。
对，
那您对政治上有什么看法呢？当时
政治上我就因为当时一个这些运动啊，那个肃反啊，这个反虎风啊，
嗯，
我当然觉得看到那些批判言论了，啊，我当然觉得像很凶嘛，是吧？
嗯，
但是总觉得还是可以接受，好像觉得他们这些人是坏人，那么也应该会也好像受到这样子冲击，好像也是理所当然的。
嗯，
反正这个又不是我自己，那么但是我那些我的姨父姨母家里也没有说到这个，但是还是比较多的讲要对知识分子照顾，讲这方面比较多一点，所以当时对我来讲并没有太大的震动。当时这个还有一个三大改造啊，但是资本家像这个敲锣打鼓啊什么这些，所以像这些问题就觉得好像这个共产党还是搞得不错了，因为不像苏联对那个资本家采取那种好像没收啊这种很比较等于打倒的政策，像中国这方面好像具有中国特色，我就觉得像这样子好像还可以。
因为当时是号称采取赎买政策嘛，
对
呀、
啊，对
呀、啊，所以你们看到了、听到了，就是说，在那个情况，你们都觉得还算是好的，还是
对
的，对，
还算好的，
对不对？
这是到反右以后，
嗯，
有些右派讲的一些话，我才感到非常的吃惊，还怎么有这些事情？
嗯，但你可能还认为说，你们怎么会这么说呢？
对，我当时就是不表态，
嗯，
因为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是真的有还是人家造谣，所以我一般来讲就是。对这些问题我就没有表态。
那现在总的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从那个比较年轻啊充满憧憬的这种心情啊回到了这个祖国大地，你当然是很高兴的啦。那么你对这个当时中国共产党呢在大陆上推行一套理想主义教育啊，他创造一个理想这个制造理想主义的新人，你自己觉得说第一这个教育整体来说成不成功，第二就是你自己是不是当时很自觉的也想成为一个成为这种理想主义教育下的一个新人，你当时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觉得他的教育很成功的，而且我也愿意，就是我虽然是华侨回去，我尽量就是不想让人家知道我是华侨，我也不想好像照顾，我想我应该跟国内的一些朋友一样的，同样我一回去就要填那个出生，
是
我想出生我应该严格要求，我是因为我父亲做过生意，虽然时间不长，我觉得我还是填资产阶级，这样子可能组织更好的可以帮助我。
所以这的确是理想主义的这种反射嘛，对不对？很清楚了。所以这个各位朋友呢，我们在后面几集呢，就继续再跟林鸿先生探讨这个问题。因为我在前面开头说，林先生回去的时候，正好赶上了大陆几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是一个外面等于说是一半出去然后再回来人呢，在这边重新体会了一遍然后再出去，今天回头看看呢，所以他的观察呢非常深刻非常有趣。那我们这一集限于时间呢就只能谈到这里，我们后面几集呢会跟林先生继续往下挖掘反右运动、三面红旗等等事件，请欢迎大家下次呢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就谢谢林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
谢谢。